美国为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台湾派立法院长苏嘉全代表出席，回顾麦凯恩传奇的一生，他为何坚决反共，力挺台湾。
有没有
哪来人？
台湾总统蔡英文乘坐云豹装甲车视察水灾，引发争议，两岸官场文化有何不同？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9月2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国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去世，台湾派立法院长苏嘉全来华盛顿吊唁，并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会面。麦凯恩为何坚决反共，力挺台湾？外界又是如何解读这场葬礼外交？而在另一方面，两岸民众最近是同样深受水患之苦。台湾总统蔡英文乘坐云豹装甲车视察灾民，引发了争议。那么反观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不但没有前往看灾，反而试图淡化灾情，甚至加强网络删贴和维稳措施。我们如何从领导人的身段看两岸的官场文化？全球领导人必修的看灾政治学，谁解其中三位？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了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天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民进驻华盛顿特派员、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做客今晚的海峡论坛。刘平先生，欢迎您。
谢谢您。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直播，我们欢迎您留言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热线目前暂时无法使用，不过在台湾的听众和观众呢，您仍然可以拨打00801-148-940这支电话来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海峡论坛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和台湾关系深厚的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因脑癌去世，将在今天9月2号安葬在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率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国会山庄还有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凭吊麦凯恩传奇的一生，并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面。那么麦凯恩生前为何坚决反共，力挺台湾？葬礼的相关安排对内对外又分别传达出什么讯息？他的继任者又是否会持续推动各项强化美台安全合作的法案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先生啊，您怎么看麦凯恩他传奇的一生，还有包括我们看到昨天葬礼这个追思活动的一些相关安排，对内对外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好的，就如这个您在开始就提到了，他是一位重量级的这个参议员。身为重量级的参议员，不只是因为他曾经参选过总统，那么这个也不只是他曾经在这个战场上为国家流血，然后呢还做了这个5年半的战俘，而是说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中间很了不起的精神，那就是这种相互尊重。就是你看在昨天的这个葬礼上啊，前任的总统或者是这个跟他在国会的同僚，乃至于他的女儿，常常讲的一句话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世间本来就没有完人，但是在不是完人的时候追求完美，这个完美中间呢有一个就是相互尊重。像这个奥巴马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当这么多的人在质疑奥巴马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出身啊种种的事情的时候，麦凯恩是替这个奥巴马来辩护的，你不需要奥巴马自己出来辩护，我麦凯恩，我的是你的竞争对手，我是要跟你这个针锋相对的，但是我要为你辩驳，就是要寻求一个真理和公道。 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还前几天还特别看了一段当年的视频，他说今天的国会和那个时候过去啊，很多年不太一样了。原因就是说现在常常就是仿佛是一定要分个你死我活，其实在政治上的这种对峙啊，不需要到这样的地步，而他所代表的就是那种不需要这样到这样的地步的一种精神吧。嗯，
好的，感谢刘平先生。也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李老师哦，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是派出了立法院的院长苏嘉全来出席在华盛顿的这些相关的追思纪念活动，还有这个麦凯恩他生前力挺台湾有哪一些具体的行动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一次葬礼的相关安排还有台湾派出的这个层级啊，是否也显示了美台关系之间的一个目前的情况呢？李华球老师。
是的，我想这一次台湾的这个立法院长苏嘉全代表这个台湾呢到美国来参加这个麦凯恩的这个葬礼，当然呢显示了这个美台关系跟过去是有确实不一样的地方。苏嘉全是台湾民意机构的最高的这个首长，那么他能够代表到美国去的话，代表了美国对台湾跟过去的这个信任的这个程度不一样，那么同时友好的这个关系也随着这个葬礼以及这一年多来的这个不管是国王授权法或者是台币法的这个通过，都代表了美台关系的这个升温。第二个呢，从这个麦凯恩对台湾的这一个各方面的这一个过去许多的这一个对台湾的这一个友好呢，都可以看得到麦凯恩他是一个越战的这个英雄。那么在越南受尽了这个凌辱，待了这么久的国家，他也特别体会到，当一个小国，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这一个需求以及需要的帮助啊，所以他对台湾特别的这一个友善，特别在军售方面给台湾的非常多的这一个帮助。那么同时呢，也对台湾的国防的这一个能力的这个准备的提升，以及军事的这个训练和还有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合作。那么更具体的就是这一两年来呢，对于台湾的这一个国防授权法的这个通过啊，我想啊，这个都是麦凯恩对台湾呢在军事方面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特别是这个国防法的这个推动之后呢，我想未来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合作一定会比过去呢更有具体的这个动作，同时对台湾防卫的安全呢，也更会台湾人民更加的这个有安定感。
嗯，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回到华盛顿现场。刘平柔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个葬礼的这个昨天在大教堂的这个追思活动啊，还有这个在国会圆顶的这个灵柩停放仪式呢，他的母亲106岁高龄的这个麦凯恩的母亲也都有出席哦。那么我们知道他跟中华民国台湾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深厚的，包括他的母亲还有麦凯恩议员都曾经出席在双祥园的这个双十酒会。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是每逢这个双十10月10号，他的母亲就会在家中升起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您长期在华盛顿观察这个美台之间的外交关系，跟我们多谈一谈这个麦凯恩家族和台湾中华民国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关系好吗？
好的，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麦凯恩的母亲的 Roberta， 106岁，你看到在亚利桑那州到华府啊，这个都是白发人呢、送这个
白发人，
送白发人。是的，您刚才提说这个台湾媒体啊，前几天《纽约时报》有篇文章说，这个麦凯恩之死啊，显示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很自恋，就是怀念麦凯恩，然后总是想到自己在这中间呢有些什么样的角色。我想这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很多人呢跟他也许有近距离的接触，也许很多故事会写到他。您刚才讲的说，在这个双十的时候啊，他在自己屋顶上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差不多15年前我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他的家就是那个时候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一条街到底，所以你在大使馆就可以看到那个双十的那个国旗，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好了，您说这个家族，上次你们这访问的赵林先生，那曾经做过这个驻美代表处的国会组长，那么这个也做过驻这个大使，他就讲过这样的事情，说这个麦凯恩跟这个国会台湾的这些工作人员见面的时候，首先就会提到蒋夫人。蒋夫人1943年到美国国会来演讲，希望美国人这个更多的支持中国抗战。在这之前一年，1942年， 国军就有人到美国来学 P-40 战斗机。来这个学战斗机的人在哪里学呢？就是在亚利桑那州，
有这样一层关联。
是的，所以呢，亚利桑那州当时这个在麦凯恩是继谁的位置做参议员呢？高华德。高华德那个时候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这个协助这个国军的这个教官。然后呢，这个当这个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啊，在越战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华文媒体啊翻译做马坎，海军上将，就是这个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那马坎就是麦肯，就现在这个翻的翻法不一样了。那么那个时候啊，美国在这个越南啊，麦肯大家都知道他做过越战战俘，他不愿意这个先获得释放，就是越这个北越有意想这个做个善意的表示嘛，人情嘛，就把总司令的儿子先放了嘛。麦肯拒绝，麦肯说所有的人都获释，我才一道获释。他果然做到了，他就不要自己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工具啊。所以麦凯恩还有他这个从父亲一系这个一贯相传的，或者是他们都是这个海军官校训练出来的，那么这个理念呢是民主，是自由，是人权，所以对于共产集权那当然是反对的。所以美国当初在越南的战争，今天很多人的批评啊，这个事实上当时因为种种的因素在美国社会造成了分裂。但是呢，美国如果当时不愿意去支持一个这个反共的政权的话，很怕很担心的中南半岛会出现骨牌效应啊。所以您要提到说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支持，我们更是要强调的就是美国对于这种自由民主的对于这个净土的支持，在麦凯恩的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彰显出来的。
非常感谢刘斌先生提供这么多这个背景的小故事，让我们更了解这个麦凯恩议员他和台湾中华民国之间深厚长远的关系哦。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那么刚刚就提到了说是麦凯恩其实是一个这个坚定的对台湾的支持者，是台湾在美国国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盟友之一。那么当然也是因为他的一些理念呢，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共的美国国会议员，而且经常现在不管是南中国海议题或是人权议题，甚至是西藏议题上面都是强力的批评中国。稍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当时麦凯恩跟这个达赖喇嘛之间有一些互动跟一起合照的一个照片哦。想请您跟我们继续谈一谈麦凯恩议员他对这个中共的一些立场。李华球老师。
是那个麦凯恩这个参议员是非常非常反共的，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么他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在澳洲做了一个演说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他指出呢，那么中国是国际上的一个恶霸。我想这个在外交的这个场合，在国际的这个场合，通常很少人会讲这个比较重的话。但是呢，我想麦凯恩他这个人一向反共到底，所以他讲出这句话，也说出他心中对共产党的这个厌恶。那么以及他对于西藏等这些维权人士的这个关心来看的话，我想麦凯恩对中国的这一个在国际上的这一个进行的这一个睦邻外交或者是大国外交来讲，他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中国的这一个外交之余的背后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动作都包含了相当程度的这一个具有这个要跟另外一个大国较劲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的明显。因此呢，麦凯恩对中共的这一个严厉的这个批判以及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对中共的这一个不乏辞色的这样的一种批判呢，我想对他来讲都是他个人的这一个一个表象。但是呢，我觉得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个了解，以及对集权专制的这一个清楚，也是他对共产党特别严厉的地方。那我也觉得麦凯恩严厉的对共产党的批判，应该也是共产党必须要对他的政体以及他的制度进一步来改革的一个好的方向。我想麦凯恩对共产党的这一个贡献呢，在他这一个走了之后，未来呢，也许是共产党深深会感觉到麦凯恩对他们的批判，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让他走向文明开发的一个进度也说不定。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刘斌先生，就是说有人说这个麦凯恩过世以后呢，这个川普是少了个冤家，那么台湾呢则是少了个靠山。那么就您的观察，您觉得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继任主席可能会是哪一位？那么是否会继续的推动这个麦凯恩对台友好的路线呢？您的看法。
好的，你要讲这个川普少了个对头， 还有好多个好多个对头。那么这个事实上两个人呢在从前年大选的时候啊就结下了梁子，所以呢这个根据美国的报道呢是说麦凯恩就明确地表示这个不希望川普来参加葬礼啊。那么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麦凯恩刚过世的时候，白宫居然没有正式的声明，当然也遭到很多批评，后来白宫补上了。那么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两个人呢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包含了这个战俘这件事情哈。那么这个川普觉得说不被俘虏才是英雄啊，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些呢就都表示说两个人的对很多事情的这个认知就是有很大的差别。还有就是在川普想要推翻奥巴马的一些政策上的时候，这个麦凯恩没有站在川普这边，所以对这个川普觉得他是跑票了。那么是好，您问到说这个往后台湾会不会少了一个靠山，在参议院100席，你看国会通过有关于跟台湾对台湾友好的那些法案的时候是无意义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但现在是整个美国国会或者是美国朝野共同的氛围，就是你要保住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所以呢，这个对台湾来讲，应该说丝毫都不用担心说这个少了麦凯恩会少了一股力量，或者说我们可以预期的。任何一个人在现在在国会里边，他都是会继续站在台湾这一边。就是我们强调，他不是选哪一边站，而是他这个符合美国的立国的精神，符合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的宪法、美国一贯的政策，那就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繁荣。这个呢是说，不管谁将来在这个国会里边，那都应该是会继续秉持这个原则的。
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李华侨老师的，就是说，这个您可不可以为大家分析一下，就是麦凯恩生前推动了哪些对于强化台美安全合作这个的一些法案？那么此外呢，您觉得未来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国防委员会是不是会继续的在这个友台以及这个强化台湾国防安全的国防安全上继续的给予台湾支持？
是的，我想呢，麦凯恩对台湾的这些安全合作的法案推动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国防授权法。这个国防授权法非常的重要，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双方的军舰啊可以互相的这个靠泊。这个靠泊啊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如果以真正的邦交国来讲的话，军舰的靠泊它其实是具有邦交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个军舰靠泊它必须要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状况之下。也就是说需要海优空优的状况之下才能够靠泊。那么靠泊的话就是整补或者是加油或者是维修。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国防授权法还里面提到，就是未来呢台湾的这个或者是美台之间的双方的国防事务的高层的官员都可以到国家之间去做相关程度的这个访问。还有军事院校的这一个学生的这一个交流都有可能提升，军官跟军官之间的交流在提升。另外有一个就是台湾啊，一直近几年一直在推动这个国机国舰，特别是这个国舰啊，最近的这个媒体有报道，美国很有可能会派遣一批工程或者技术人员到台湾来协助这个国舰的这一个制造跟设计。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这也是呢，因为麦凯恩多年来积极在这个参议院推动了这一个美台之间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安全合作的这个工作，那么我想这对未来的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安全呢，非常的重要，同时也对美台之间的这一个信任程度的提升啊，都会让我们的老百姓感到非常的这一个有安全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直播聊天室留下你们的评论啊，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台湾的听众呢也可以拨打00801148940这支热线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直播聊天室有一些网友们跟我们评论了，我来念几个。这个杰瑞米科宾这位网友他说，麦凯恩是真正接受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政治人物。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黎明江志， 他说，麦凯恩早看清了共产独裁者是导致贫穷、恐怖主义、专制的主要原因，也是对美国以及全球安全的一种威胁，所以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致力铲除那些独裁者。另外，我们台湾也有听众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一听台北的黄先生怎么看这个麦凯恩议员的去世。台北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黄先生请讲。
美国就是说要对台湾好，是吗？你美国应该要辅导那个中共跟台湾好好的往来，不这样做，一天到晚就卖武器，然后卖武器赚钱还没关系，还要利用台湾。台湾如果去得罪这个大英系，台湾人要走到哪里去？有路可走吗？真的骗人！你这个美国真的是一个还没有用。
好的，我们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他的个人看法。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的演播室请教刘平刘先生。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海峡两岸网友们还有这个听众的一些看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麦凯恩他一向是支持这个强化美台之间这个安全合作的。再来，我们就是看到这一次台湾方面是派出了立法院长苏嘉全来出席麦凯恩的追思仪式活动。我们知道这个台美之间最近因为台立法的通过啊，是可以说是两边走动的非常的热络。那么您又怎么看台湾利用这一次机会，包括了这个苏嘉全院长也和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来进行了会面？我们经常讲一个所谓葬礼外交啊，就是利用这个重要人士的这个去世，尤其是这一次麦凯恩的这个葬礼又是类似像国葬这样一个隆重的意思，也因此台湾方面的层级就相当高了。那这样的一个机会，美台之间又有机会进行所谓的国会外交，你怎么看这一场葬礼外交呢？
好的，这个葬礼外交确实是国际外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对台湾来讲，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很多人要来美国，这个像某些职务是根本进不了华盛顿。
嗯，
不过这个立法院长来哈，那么在美国因为限制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过去立法院长来这个地方，这个的就没有什么限制。不过最要紧的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让这个苏嘉全来，大家也知道，这个苏嘉全在台湾政坛上的分量，跟各方的关系，所以他来美国，我们相信就是媒体报道他是跟这个您刚才提到了瑞恩见面，国会议长，他一定还有很多不公开的行程，这是可以理解的。最要紧的就是说增加了这种互动的机会啊，就好像这个台湾您刚才提到的台湾对这个台湾旅行法也是寄望很高的，只是说这些这个法它要怎么样执行？还是看行政部门的，或者说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常常有所谓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了说这个第一个，台湾和美国之间呢，总是在努力的希望寻求更多的机会。那么第二个就说明了这个麦凯恩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留下的这种风范，那 legacy 这叫什么政治遗绪啊，也是格外受到大家的怀念和尊崇的。
那么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你又是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所谓的这个葬礼外交啊？台湾高层借由这样一个机会，也派出了立法院长苏嘉全来到华盛顿和国会的高层来，美国国会的高层来进行一个交流啊。然后加上这个蔡英文总统不久前也刚到这个美国来过境，总评一下近来的一些台美关系，尤其是这个刚刚也提到，就是麦凯恩啊强力的支持台湾所留下的一些政治余绪，是不是会继续的在美台关系这上面发挥作用呢？李华秋老师，
是。我想这个台立法的通过让美台之间的关系的确有实质的这一个提升。那么不管是从苏嘉全来参加这个葬礼外交，还有过去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过境美国，以及跟见到雷根图书馆以及参观的这个 NASA 等来看，这些过去的话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受到礼遇啊，恐怕也不那么容易。那么同时在蔡英文这个在美国过境的时候，随团的这个记者都可以立即的这个发稿，过去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从这几点来看，那么看起来美台之间的这一个关系的这一个升温呢，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一个程度。但是呢，也特别要去注意到，就是说在美台升温关系当中，如何在两岸关系当中找到一个平静的一个动态的这个安全，也是对台湾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也请教刘平先生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美台关系最近一连串的这个升温和发展啊，有些人评论说，尤其是华府的观察家认为说，其实并不是美国对台湾更加的重视或是友好，而是美国国会内部有一些出现反中的这种情绪是越来越高涨，导致了美国国会才会陆续的在最近几年来通过了一连串有台的法案。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尤其是我们连接到这个麦凯恩他在这个国会当中对中共的立场，我们刚刚都众人皆知了，你怎么看目前美国国会内像是麦凯恩这样子一种想法，好像是越来越对中共感到反弹，进而对台湾表示友好，你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吗？刘平刘先生。
是的，你现在看美国啊，这个尤其在国会里边有一种所谓这个觉醒的味道。我们就拿这个中兴通讯来讲，中兴通讯呢，川普不是后来本来是比较重的这个处罚，后来好像有一点回头调整了，事实上当然美国又发了很多钱，然后很多行政措施，总之就是中兴还是这个非常艰苦了。不管怎么说，就是美国行政部门仿佛有一点松了，结果国会要通过法案，不可以松，是不是一定要制裁啊？那所以行政部门还要想办法去跟国会游说，这就说明了现在这种所谓这个反中的气氛。前几天这个美国以前的做过这个副助理国务卿啊，柯庆生啊 ，Christensen， 他讲的，这个他说其实是反共，他说我们呢对不起，这个话好像不是柯庆生，跟柯庆生一起同台的一位专家讲的。他说呢，我们呢应该要这个让大家了解，我们不是对中国人民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对现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很有意见。所以在国会里边呢，现在是这个他要表借各样的方式来表示他对北京当局的种种做法是非常不满。那怎么样来表达呢？其中一个刚好就是现在你看共军这个基建绕行台湾呢、啊。或者是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对台湾的参与啊，处处封杀等等，那美国就借着这个时候，一方面是对这个中共不满，一方面要对台湾友好，本来也就该对台湾友好，本来就已经很多人对台湾友好，所以在这个激荡之下，就出现了更多这个所谓这个友台的这是一个法案或者是条文。虽然这里边很多事情啊，不是像这个有些人的理解那样，就好像像他这国防授权法案里边，他的很多事情是所谓的国会意见，但是即使是国会意见呢，他也可以成为将来行政部门要采行时候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检视的时机。
好的，感谢刘平先生。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蔡爱，这位网友他说啊，这个他提到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是美国从美国内政，他讲说麦凯恩议员是奥巴马前总统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他也为奥巴马总统的身份辩护，他认为说这是一个有良心的美国政客。那我不晓得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台湾各界对于这个麦凯恩议员去世这件事情的回响，各界不管是朝野回响大不大，还有怎么看这个麦凯恩他去世之后，这个好像在他的追思活动上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出现啊，还有这个小布什总统也为他这个致哀，好像有营造一种美国各政界各党派不分党派互相团结的一种样子，而且这个场面是非常悲极哀荣的。这样子一个葬礼，您觉得台湾方面的观察又是什么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我想台湾的这个人民啊，对麦凯恩的这一个故事啊，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跟媒体、啊。比较重视，一般人大概呢比较不会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讯息。不过整体看起来，我觉得台湾人民还是对麦凯恩、对台湾的这一个友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啊，非常的这一个感动，也非常的感念。那么从麦凯恩的这一个葬礼来讲的话，小布希总统以及奥巴马总统对他的这一个追思当中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人在美国，我想呢。受到非常多人的这一个支持跟非常的这一个喜欢他，我想大概除了川普总统之外呢，应该大部分的这个美国人对麦凯恩的这一个了解跟对他的这一个支持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那我想他的过世，那么对台湾来讲的话，当然台湾人呢非常的这一个感到呢非常的这一个难过。但是呢，我想过去他所留下的这一个对美台的这一个重要的这一个关系来讲呢，我想呢，对未来的这一个台美之间的这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有的空间呢，我想应该会有更好比过去呢更进步的这一个机会。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我们上半场有关于这个麦凯恩议员这个讨论呢，时间不多了，我想要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先生。有人说这个麦凯恩议员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他这个反华的立场，还有他跟这个中华，不管是他或者他的母亲啊，以及116岁的这个 Roberta McCann， 对，跟台湾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然后虽然说这个他的母亲说自己是跟中华民国是同年生啊，所以是一直对台湾有一种深厚的情感，但是他现在的去世，您认为能不能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呢？
好的，那这个定义不太容易下。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看得出来他长久的这样的支持，仿佛不是仿佛，对他来讲确实画上句号。可是美国现在还是有不断的有后起之秀啊，那么不断的有人在要这个为这个希望是把这种主流价值能够遍布到全世界，那么希望中国大陆也能够走向自由民主繁荣，那么希望两岸继续和平。这个呢，相信不是相信，我们可以看见不断的有人接着这个棒子继续往前走。所以是他这个过世，你可以说是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这是他就他个人而言，就整个美国国会的气氛，或者是对美国朝野未来要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依然是保持着高度的信心的。
好的，那么上半场我们最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上半场这个麦凯恩的去世啊，还有他的葬礼外交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想先请在台北的李华秋李老师。
是的，我想台美关系的升温呢，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种非常期待的事情。那我觉得呢，美国应该让台湾更自由、更民主、更安全。那么两岸关系呢，要让台湾更稳定、更健康、更发展，这样子台湾才能够在国际关系当中找到德不孤必有邻的这样一个情势。
好的，感谢李华小球。在请这个刘先生做结论之前，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我们来听听台湾高雄的刘先生，你怎么看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刘先生您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你好，
你好。
关于那个麦凯恩议员的事迹，我们是某种程度是感佩啊，但是某种程度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美国现在不是也走向集权吗？川普的种种的作为不是也很像集权的统治者吗？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他讲的都是以他想要的利益为导向，他真的是友好台湾吗？还是利用台湾呢？我们自己应该都很清楚啊，国际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啊。那要利用你的时候，他就对你好，那利用完了，他就可以把你甩在一边啊，这个才是事实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位议员，我们有需要有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看清楚真正的国际局势，真的是对我们台湾真的那么好吗？美国真的这么爱台湾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美国只是在利用台湾而已，这是大家要看清楚。
好的，
不是一厢情愿的去对美国虚幻的梦想。
好的，非常感谢高雄刘先生打电话进来。那这个提问就很适合跟我们刘先生点，跟我们今天做一个上半场的总结。究竟这个虽然说有麦凯恩这样一个坚定支持台湾的盟友在美国国会，但是现在纵观整个国际局势，究竟美国川普政府是真爱台湾，还是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跟棋子呢？跟我们做个总结，刘先生。
是在美国这个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很不喜欢川普不要紧，还剩下两年多你可以投票，把它换掉，然后呢，或者是马上还剩下两个多月，就是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
集中选举，川普总统的期中考，
是的，期中考，然后那个国会里面，你可以把它变成说民主党占多数，那么川普很多事情就会挚爱难行了，所以这个不管在美国任何一个人，你想要集权，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媒体也是，你看媒体里边很多人在这个怀念川普，麦凯恩，但是也有很多人告诉你麦凯恩很多问题啊。这个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不是事实啊，我们这是题外话了，就是现在网络的这个发达的时候，传播很多。
那么川普总统究竟是真爱台湾还是利用台湾的？
你
的看法？
好的，我们这么讲，那就是台湾的这个价值和美国的价值，或者说台湾所追求和美国追求的，如果是相同的话，就可以走在一起。抗战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会帮中国抗战？是因为共同对抗专制集权，对，共同对抗这种侵略扩张。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你如果说这个美国利用台湾，其实台湾也在利用美国。这刘先生刚刚讲的没有错，国际间 是这个大家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你如何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能够和别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这就是你的外交的艺术的发挥了。
好的，感谢刘平先生。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有关于麦凯恩议员去世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谈一谈两岸领导人在应对灾害时候的反应究竟有何不同，泰式灾民们的身段又是如何被媒体的和广大的网民们政治解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两岸民众最近同样是深受水患之苦，台湾总统蔡英文乘坐云豹装甲车探视灾民引发争议，连带的连副总统还有行政院长也遭到台湾媒体的严厉批评。不过反观中国的媒体，头版头条仍然是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各类活动所占据，不但高层没有前往看灾检讨是否有人为因素，反而是似乎试图淡化灾情，甚至是加强了网络删贴和维稳的措施。那么两岸领导人视察灾害的身段是如何被政治解读？两岸的官场文化究竟有何不同？全球领导人都得必修的看灾政治学，谁解其中三味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了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在我身边的是资深媒体人、民进驻华盛顿特派员，同时也是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那么在台北邀请到的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还有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刘平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现在媒体上面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是蔡英文总统乘坐这个云豹装甲车探视这个水灾的灾民所引发的争议呢？
好的，其实后来看比较完整的说法，应该是这个蔡总统他是要乘坐这个云豹装甲车到一个定点，然后下来看灾。你看他已经这个穿的这个雨鞋都是准备好的，但是关键就在于前面那一段。如果是你在这个装甲车上，不要用那种挥手，或者是你就在装甲车里边到达定点，就不会有这样的风波了。因为你在装甲车上，然后旁边的人是泡在水里边的，是这个在一个水深火热，台湾夏天又很热嘛，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跟人家微笑，跟人家挥手，这让人家觉得你是来拜票还是选后谢票呢？或者是你跟我们距离是不是太远了一点，你是高高在上啊？当然后来有人来谈到的，就是其实是当时考虑到这种安全的问题，因为蔡总统这几年在台湾的这个争议也是很大的
抗议
对抗议的人群呢，然后在尤其是在灾难中间的时候，很多人是情绪是很不好的，对不对？那哪怕如果突然有人就拿了水盆呢，然后就弄起一盆这个水朝你这样泼过来等等，就他安全单位有他的顾虑，所以呢就是采取了这种这个过程中间用装甲车，到了之后呢就下水而行。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在过程中间，也许蔡总统当时更低调一点会比较好一些了。这个是我从这个国安的那边的朋友，曾经在国安工作的人跟我讲的。
好的，感谢刘平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李华球老师，你也是这个军事方面专家，当然就很熟悉这个云豹装甲车这个性能它的功用。为什么这一次蔡英文总统去探视南部的水灾啊，会选择乘坐这个云豹装甲车这样子的一种代步方式来视察灾情，是他的幕僚还是说国军单位给他的一个建议哦？那么究竟这个云豹装甲车的性能如何？是真的需要到乘坐云豹装甲车到南部来视察水灾吗？还有他这个观感引发的这个争议，各界又是怎么看的？李华老师、邱老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么这一次蔡英文去看灾会乘坐这个云豹这个装甲车啊，就我来看，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错。为什么？第一个， 我们要来看当时的这一个雨势啊，那么强烈，那么危险的一个地方，那就现地他去勘察的现地跟现况来看，那个时候如果不乘坐云豹装甲车的话，那么请问国军还有什么其他的车辆可以让他来乘坐？就算有的话，那么大的那一种卡车的话，它的回旋半径以及它的机动性都不够。那么万一呢？国家元首在勘察的时候，万一出差错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想，国安单位跟军方才会选择跟他建议，用这个云豹装甲车，那么来给他搭乘。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云豹装甲车它的这个性能看起来当然是它体积小，那么它的机动性高，它的装甲的这个穿甲的这个防护能力啊也强。那么从这个来看，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一个勘战来讲，他会选择搭乘这个云豹装甲车来讲，当然各界的这一个评价啊都不高。我想这原因呢，跟执政了这两年多来的这一个执政的这一个绩效不好，让老百姓的这个薪水不能提高，以及工作跟失业率的这一个没有办法这一个降低呢等等，以及蓝绿的这一个恶斗，以及族群之间的这一个对立的这个严重，这些都影响到这一次的勘灾，把那口气出在这个勘灾的这个当头，我想这个应该是并不是因为乘坐装甲车对不对，而是执政成绩的不好，民怨的积得很深，引起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了。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那么刘平先，刚刚李华洲老师谈到就很重要，这其实不是说你乘坐这个云豹装甲车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可能整个一个政治的氛围造成说大家民众对这样的一个观感非常的不好。那么就要让我们想到说，其实就在蔡英文这个搭乘云豹装甲车巡视灾民被灾民呛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呢，就马上又有人在网络上贴出了这个已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当年勘灾的这个画面，是身是一半淹在水里面，而且是跟救灾的这个国军官兵睡在一起的这些画面。那也不是说突然就想起这么多年前的蒋经国救灾的画面，而是说现在一个整个台湾的政治氛围才会把当年蒋经国这段画面，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这样的画面拿出来比较。你怎么对比这个蔡英文还有当年蒋经国勘灾的一个身段呢？
好的，在前几年台湾有一个民调就是给历任总统打分数，这个最高分是蒋经国。那当然很多人是一个会告诉你说，很多人仍然是这个就是受到当年的影响，因为当时在蒋经国那个时候，至少在他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媒体是没有那么大的自由的，所以这个很多事情你也许很难用今天的角度去解释当时的事情，或者是就凭着那个时候的这个氛围然后来认定谁是谁非。不过就是这个勘灾这件事情啊，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是所谓的同理心。
是，
我今天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马英九不是也让人当初批评过吗？就勘灾来了就人家嫌他晚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受苦受难的人怎么样，我们只要最要紧的是请听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宁可不说；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做什么，那我们宁可不做，你就让那个人把他的苦楚讲出来，然后我们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这个呢，倒不是说你要所谓的这个政治作秀，而是一种这个人同此心。他遇到那样的这个灾难，他泡在水里，很多人泡了好几天了。像有一个看到有一位妇女，她哭了，为什么呢？他这个整个的余温啊，新台币200多万，算美金60-70万，都泡汤了。那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能再高高在上，你就必须这个圣经上有一句，礼拜天啊，圣经上有一句，与哀哭的人同哭嘛，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在那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千万不要人家觉得你是高高在上的。你知道，坐那个云豹装甲车，然后来勘灾，对你也许目的最终你是要下车的，可是，在整个的过程中间，人家看着你是高高在上的，你和人民的距离就拉得无比远了。所以呢，这个您今天选这个题目，勘灾的这个政治学啊， 或者说本来确实是如此的，在看斋中间你要让人家觉得你真的是要来体察我们的痛苦，要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今天选这个题目看斋政治学，也是因为目前的两岸民众真的是深受水患之苦，不只是台湾南部的这个高雄啊，南部的民众还包括这个中国大陆也是水患非常的严重，这个山东的寿光我看到那个水灾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惨重。但是我们对比一下两岸领导人的情况好了，蔡英文他毕竟坐装甲车他还是去了，虽然说被灾民呛，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山东寿光的水灾这么的严重，好像没有看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下去探视灾情哦，甚至我们还看到这个中共的官媒还是像平常以往那样子去报道习近平其他的一些活动，占据了所有官媒的头版头条。那么甚至还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好像有似乎刻意淡化灾情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出现如果报道很严重的灾情就被删贴，或者是说这个出现更强势的这个维稳措施的这样的一种的现象啊，你怎么看这个两岸的民众同样是深受水患之苦，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蔡英文去看灾了被骂，那么中共的领导人到底在哪里呢？好像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刘平先生跟我们比一比吧。
好的，应该这么讲了，就是说这个在台湾灾情就是灾情啊。什么叫做灾情就灾情？因为中国大陆常常是这个大陆自己的这朋友，很多人都讲，就把这丧事当喜事办，把这个灾难当好事办。一看到这个报道灾难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好像各方的关注，好像官兵救灾啊，或者是这个种种的作为。有一次，那个是有一次我刚好在大陆，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就访问这个美国的灾民啊，在美国发生灾难，哎呀，那这个好像苦不堪言的自力救济啊，等政府救助来不及，再访问这个国内的灾民，哎呀，这就是感念这个，感念这个啊。也就是说，本来嘛，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它的角色不是呈现社会的真相，而是作为这个官方宣传的这种统一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本来你也很难寄望于它这个媒体能够呈现出来这个全貌。那么这个看灾嘛，这应该这么讲的，就是你看当年真是到了这个汶川大地震那样灾难的时候，
是
温家宝也去了，然后温家宝，然后这个后来胡锦涛也去了。那温家宝当时讲一句话，他怪这个军方，是这个人民养你们，就这个时候需要你们发挥力量啊。可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军方的这个基本上还是这些军头还是在江泽民的这个手里边，所以呢，这个军方没有办法发挥足够的力量，所以。这个扯远了，简洁起来一句话就是，你要是比说两岸的领导人对于灾难的时候的这种所呈现出来的方式，很要紧的就是是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呢，是你要对民众负责的，而这个负责呢，是如果民众觉得不满意，下次选举就不选你了。在中国大陆恐怕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感谢刘平先生，也请台北的李华秋老师跟我们比较一下这个两岸官员和两岸领导人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啊，这个探视灾民的这个身份。刚才刘平先生特别提到了当时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这温家宝也下去看灾，还讲了一些对军方强硬的话啊。不过后来好像也有网民认为说是作秀，所以说其实官真的不好当啊。在台湾这个不只是蔡英文被骂，过去马英九也经常被骂，这门两岸领导人都得必修的看灾政治学，是不是真的也不好修呢？李华秋老师。
是，讲到汶川大地震，我是非常，因为我是四川人，那一年的话，这个汶川大地震一发生，我就在《中国时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那么从这个两岸的这一个看灾的这个政治学来看的话，我觉得两岸要比的，就是不同的这一个民主社会，不同的自由的这个体制，也就是有两个，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第一个。两岸的这个法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制度不一样，法律不一样，体制不一样。那么当然，在国家面临大的这个灾难的时候，他的这一个首长的这一个视察勘灾的这一个整个情形呢，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个呢，从社会面来看，生活习惯不同，社会认知不同，价值观就会不同。那么这几个不同看起来，当然会让两岸的这个领导人对于灾难的这一个认定的这个程度，以及救灾救难的这一种苦民之苦的那种感受不一样，所以看起来我觉得，不管大陆的这一个，我七月份去山东青岛开会的时候，从大陆的媒体也看到大西南的地方也在发生很大的这个水灾，那么从那个电视的画面看到，跟比照我们这一次台湾中南部，尤其是大南部地区的这个水患来看， 我觉得两岸的人民对于灾情的这一个感受的程度是一样的，都觉得非常苦。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家以及领导人对灾难发生的时候所显示出来那一种关心的态度，以及救灾救难的那一种能力也好，或者是真正的这一个态度也好，我想两岸的人民都感同身受。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场勘灾的政治学当中，看出制度社会程度的不同，人民的感受不同，所以说两岸一家亲能不能真的亲，我想勘灾当中跟救灾当中也有一些显示了这个画面，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
好好的深思。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继续再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在两岸的这个官员的态度比较当中呢，在大陆的网友呢就说这个两岸的官员呢有十个不同啊，他们说包括新闻监督尺寸不同，官员讲话风度不同，公款消费手笔不同，这个然后是视察工作待遇不同，节庆讨好对象不同，家庭财产透明度不同，司法监督力度不同，面对监督心态不同，官场进退姿态不同，还有权力赋予方式不同。那么针对这十种的不同呢，他们觉得说其实在大陆方面官员的被受监督还有这个权力运作上跟台湾相比还是有诸多不透明之处，还有是跟台湾相比也是大大远远不足的。您怎么看这两岸官员的十个不同？
是，我想网络上这十个不同呢，我这几天也特别把它拿出来看，然后再想到这两三年呢，我一年大概到大陆去3到5次，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大陆的这个官员的这一个情形来看呢，我认为不会像上面所讲的这十点不同这么严重。坦白讲，尤其习近平，那么过去这第一任五年的这一个执政当中啊，打贪打腐是非常严厉的。过去呢，我早期十几年前到厦门去开会，那么大陆的这一个学者专家的接待程度，跟现在这几年再去开会的接待程度完全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接待跟招待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改进了很多。过去的话，那一种让你感觉到到了大陆去，他们就要让你感觉到很舒服，非常的高档。现在我的感觉不是很实际，就是也不豪华，也不奢华，但是就是很实际，反而让我们觉得学者之间的这一种交流啊，从实际的这一个感受以及对真正的这一个体验来讲，我认为大陆这几年来啊，特别是这五年来的进步的确是很大。那么在打贪打奢这方面，我相信一定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进步。但是呢，网络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太理性的这个言论的出现了，这也就是代表了体制以及社会面的这个问题呢层出不穷，让老百姓对于这样的一个政体仍然有他不同的想法。我想这对大陆未来在要跻身世界强国、要进入文明的这个国度来讲，还有很长路要走。
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刘平先生，就是也除了想请您点评一下这个十不同之外啊，也想请教您，就是说官员去这个勘灾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刚刚东宁也提到了，去了呢说你扰民，不去呢说你漠不关心。那刚刚这个温家宝呢，刚您提到这个温家宝的汶川他勘灾之后呢没有什么实际作为，被人家说去选为最佳影帝啊，也是一个嘲讽的感觉。那么究竟首先想请您也点评一下这十不同，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官员到底去或者不去，您的看法？
好的，像温家宝为什么后来被封之为影帝啊，他很关心灾情，可是除了关心灾情之外，在救灾之后啊，我们应该要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情。想到当年的亚美尼亚大地震，1990年代时候，当时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讲了一句话，他看过灾情之后，他说，越是早年的房子，反倒越坚固，这20-30年的房子啊，那反倒是这个最糟糕。然后就开始要查为什么会有这些，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所谓的豆腐渣工程。
是，
你勘灾之后要救灾，救灾完了之后要查责任，要让以后不要再发生豆腐渣工程。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做到后面这个工作，前面的当然就会被人封之为所谓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什么影不叫影后啊，就是这个演员了，是不是啊？好，那么讲到说看灾的时机啊，这个去也挨骂，不去也挨骂，还是得去。去，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这个战场上啊，指挥官有三大法宝的，有火力支援、动用预备队，还有一个就是亲临火线。你到那个地方去，你了解情况，而且你鼓舞的不只是灾民的心，也包括了鼓舞救灾人员的心。但是什么时候去？我们这个今天前面一个话题谈麦凯恩过世了。麦凯恩当年呢，在获释回到美国之后，现在有很有名的照片，他拄着拐杖，然后那个时候的是这个尼克森总统会接见他。但是大家知道吗？当时第一批的这个战俘回到美国的时候，尼克森不见他们，为什么呢？讲得很清楚，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回家乡和家人团聚。那一年的普利兹奖新闻奖的得奖的照片，就是啊，那个人走下战俘走下飞机，然后家人飞奔而上，得了这个当时就知道这个照片一传遍全世界，那一年的普利兹新闻奖的摄影奖已经有结果了。也就是尼克森当时，也许他好幕僚，总之就是当时这个决定是说，这个先让他们回家，然后再安排总统跟他们见面。所以呢，这个就是看灾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下半场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评论，我很快的念几个网友，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这个看灾政治学两岸比一比来进行总结了啊。这位石彦松，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算是低调了，大陆的领导出来不是封街就是清街，封路就是清街，政治作秀一看就知道。还有位王青春，这位网友他说，住在台湾水灾连总统都到，农作物都可以补偿，反观中国就一句话，就是天灾连市级领导都没去，还说补偿，门儿都没有。另外呢，这个杰瑞米克宾他说，中国的基层官员去水灾现场啊，他说是需要专门有人背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这杰瑞米科宾的看法。另外这是个 Aguada D 这位网友，他说能去就不错了，去了还被骂，不去也被骂，跟博弈讲的一样，反正都要被骂，他已经看出来了。另外中文不正这位网友一个很妙的比喻，他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告诉人们，如果权力者的命运不能掌握在百姓手里，那么百姓的命运就一定掌握在权力者手里，如果不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么权力就会把百姓关进笼子，要么权力在百姓面前像孙子一样，要么百姓在权力者面前像孙子一样，这就是民主与政治，民主政治与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别。还有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最近看中国的新闻，真觉得中国和台湾真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皇帝被歌颂的无以复加，一个是像小媳妇儿一样被骂的狗血淋头，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差别吧。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个两岸比较的一个总结啦，这个看灾政治学究竟两岸有什么不同呢？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刘先生。
好的，看灾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所谓不容易的者也，就是你很难从表象发现问题。可是你看灾所表达你对这个事情的关切，对灾民的关切，对于救灾人员的鼓励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美国富甲天下，但是总统也要去看灾。这个所谓看灾者也呢，是看那个灾情，是看那个灾民的心，是看那个救灾人员的心，是看那个灾之所以会发生它背后的成因。所以这个领导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但是在过程中间，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是是非非。你看川普总统看灾也被人家拿出来挑，
是
连他的这个妻子怎么个穿着都让人家拿出来挑，
全球皆然。
是的，这四个字说的一点不错，全球皆然。但是你的那一个心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后世是具体作为是怎么样，全球不然
的。好的，感谢刘平先生、李华秋老师简单的总结。
是看灾政治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看灾者的心情跟他的态度，是不是给苦民所苦，有没有融入灾民的这一种情境。那么我也认为预防重于这个治疗，防治重于救灾，这两个观念如果不能够确立的话，那么灾情的这一个惨重，看灾的政治学啊，仍然会在人间里继续的流传下去。
好的，谢谢两位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热烈参与，感谢大家，谢谢。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也感谢来到华盛顿现场的民进驻华府特派员刘平先生，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
感谢三位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今天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海峡论坛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雄安新区究竟是科学决策还是领导的主观意志，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持续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哥，很谢谢您来，
谢谢
非常谢谢。嗯，对，今天明天是丽华主持啊，讨论。